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过去在战国时代，那个秦朝啊，秦啊打这个赵啊，北齐这个啊，这个带着这个很多的尊啊，这个秦尊啊，把这个赵给围控了。然后那个赵呢，这里面的将军也很厉害，真是打不赢他。后来这个北齐呢，就想了一个方法，说啊，你们这个我们赤牙尾这里，其实呢我最怕的是你们这个里面的一位将中，他叫做呢赵夸啊，提手变夸是赵夸。然后赵夸要是赵夸出来，那我们就会害怕，我们会逃跑啊，或者说这个打不过他们。所以呢这个赵王呢，就因为常常这样宣嘛，因为宣后来这个赵王呢，就因为真的赵华很厉害，所以呢就要他父亲把兵权交给他的儿子，因为他的父亲叫做赵奢，赵奢啊非常厉害。人家赵夸呢，这个那个他的父亲说，我的儿子不会打仗啊，他没有打过仗呢。他虽然他把兵书都背下来了，他是纸上谈兵的。他说这个如果你要是启用他的话，那我们赵国就要完蛋了。所以呢赵王呢先是半疑半信的，但是呢秦这边呢一直在宣扬说赵华好厉害，所以呢他也生怀疑，后来还是让他带40万兵来去攻打秦。所以呢北齐一看，哎，这个终于诱惑成功了，一下子就把他40万的军队全部给灭了。所以北齐把这个赵夸的这个军队40万军队全部获买，就是说一攻打就败了。所以这个要讲的什么叫纸上谈兵，就是说这种话呢对我们来讲修行呢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警示，就是我们不要纸上谈兵，就是说我们要实际的呢去修行。所以你学问再好你钱再多，名利再高，或者说你本事再大，如果你只有一个道理，我不讲修行，不在世上练心那都是白搭。所以我们修行呢一定要学会把走失当作是我们的这个反向我们下一步讲的这个走失呢叫做这个淋浴他说他就是非常赞叹，就是说他常常叫人家看高僧传，他带弟子呢说他临走时叫一位法师嘛，他就说要人学法，他就拿一本高僧传给他看了，他说你按照这个去学，就是说我们要反效走失这个走失的功德，他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做在生活中，在行持上，在这个事物中怎么样的去练心。所以我们这个过去的很多的大德跟我们做了很多的榜样，比例来讲六祖大师聪明是吧这个我们这个灵佑禅师做点座都是开悟一代高僧，非常厉害的高僧。像观音菩萨在厨房里烧火是吧说这个都是在生活中练心。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不能成就，我们为什么要出家？所以前面就讲过出家会出烦恼家，他说我们在世间烦恼，为什么烦恼？其实很简单，就不能遇事不能练心。那我说我们对待事情呢，现在我喜欢的事情我就做，我不喜欢的事我就不做，这样呢就是自己过你过性上喜欢做。那说也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失败，就是因为你不会在世上练心，所以导致于我们今生呢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浪费了我们很多的光阴，因为都捡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不知道训成与常住你像我们出家，小的出家的时候，我说多年是出家，一出家就给我去安排在这个做木匠是吧？做木匠，人家出家我是要处理生死处烦恼家，怎么要我做木匠呢？是吧？ 就出做木匠能够脱离烦恼，我要成佛，我要得神通，我要解脱，怎么做木匠能解脱吗？是吧？那我说这里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因为老人嘛，就是说在洞林寺一些老修行呢，给我们讲了很多这些故事啊，高僧啊，还有过去古代的一些故事啊，我们就发心。你要说，发心，你要说我不捣蛋，就是学现化善人的，然后要住在那个坟地里面啊，我常常跑到山里面去住。跑到山里面就喂蚊子啊，坐在石头上夜里不睡觉啊，坐在外面，然后呢在大殿做一拜，就是把自己搞得就很颠倒，就是说反正古人做的事情我都要去尝试一下，什么苦我都吃过，是吧？啊，三步一拜九华山啦，步行五台山啦，然后这个我常常在大雄宝殿做一拜，就是大洞林寺的大雄宝殿，我常常是拜的，没意思就照着作为拜，就是我一出家就是这样发现的，然后呢，我后来就是自己好像折磨自己一样，就是说我要打一年的棒，打棒，就是说这个发心要打棒，就是那时候才十多岁的孩子，刚刚二十岁去年头，那说这个，我发心要打棒，就打了大概半年嘛，我师父就把我拉去做使者去了，是吧？做使者，我不愿意做使者，我要干活。就是到师傅那一干活我就跑出去了，一干活就跑出去了，我就跑走了。我喜欢跟那些老修行这块转，喜欢到山上去挑西瓜，喜欢跟这个跟山上去种树，就发现自己呀、想做事的这种感觉，都是想做事，我不是说逃避做事。虚空课是怎么学的呢？那我做木匠的时候，当法器拿斧头挂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我还没出家就把法器就在学了。就是他说这个头还没剃，我就开始去学法器，把这个斧子挂在那个地方，看敲，我就这样敲。然后吃饭的时候呢，用手在那个饭上，在那个桌子底下敲，接定真香。就是说唱楼，我第一个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是唱楼香扎雪的，从楼香扎雪就开始唱站着。我吃饭吃完，我吃得快呀，吃完以后就开始自己在底下默默的在摸站着。没站着呢，在底下的看当当，手去敲这个，因为首先就要把你这个六柱头的那个七星板把它学会以后，其实你就已经会了，所以在那个地方一直在敲那个七星板。后来做我师父的使者以后的话，就后来因为我不愿意啊，后来我师父也帮我安排在牛顿处，按照牛顿处那时候已经都不捣蛋了，现在出在书房里坐着，我的不捣蛋是坐在书房里面。过去的长盒子都很厉害，要是烧饭就坐在厨房里面，要是做裤头的话坐在库房里面，然后我是暂时做梳头，天天去把梳往那个山羊去寄，那就把一个凳子放到书房里面，就坐在那个地方。我们以前修行是这样修行的，不像你们都搞一个房间是吧，我们都是把桌子把长桌子直接就搬到那里面去了，是吧？你看过去那个长盒子都很厉害，那在烧饭的时候直接把长凳搬过去了，搬到那在菜饭里睡觉，在库房里面都有一个长座的，长座一个在那，他们一直在库房里打坐，然后什么地方这个水果啊什么的收回来，油啊收回来放在库房里面堆着。但我没有做库房，但是我做虚，因为常常请这个寄虚嘛，他说山河盖上每天要寄书，我做这个牛顿区的那个，就天天因为库房嘛，虚的库房，就每天早上都要骑车，然后把书要寄，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晚上可以请到书，牛顿区几乎没有。他说中国一个牛顿东林寺的一个牛顿区在也可以说在30年前是最早非常非常早的一个牛顿区，是往全国寄。全国都是靠我来寄，所以那个书都是我来寄，每天搞个自行车每天这样搞。然后呢我还要到厨房里去看他们要买菜，我还骑自行车去买菜，帮着厨房买菜，你看我多勤快，知道吗？就是说这边我要寄书，那边厨房要做菜，他们要去，我帮你去买菜，我常常去到了沙火干来买菜。所以沙火干这个以前那个建材厂的那个地方，一块地嘛，我常常讲那个地方怎么我去过呢？我就感觉我上一辈子在这个地方住过， 的一个地方，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后来大半呢，各位呢，这个各方面的修行呢，也就是说这个那个时候我这个修行呢，各方面自己挺法心的，也就是因为这种法心到这里你心呢比较对佛法应该是比较一种这个虔诚的这种状态吧，就是说也谈不上，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虔诚，我只知道我很勤快，在家里我就很勤快，是吧？我们在家里，在我家里的时候，就是说每天早上起床必须要在外面去捡大粪，是吧？上学之前必须要捡一烧鸡大粪回来，倒在那个粪坑里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跟小孩子抢牛粪、抢猪粪，屁股还没有窝下来，然后大家抢，是吧？然后呢，就说当时打架都有，小孩子因为好多。家家户户都在抢啊，就是说猪还没窝屎还没窝下来就登记就抢过去了，因为猪在外面跑嘛，窝屎我们就去抢，所以必须要抢一勺子那个一勺鸡这个粪回来倒到粪坑里面去才可以上学，所以以前是这个样子的，知道不像现在啊，现在就是说这个对道心上面我感觉到现在修行很难，就是因为不发心。我们那个时候在东林寺，那这个好像大家都是抢着修行，就是抢着扫地呀、啊。因为我们年轻的你看那个时候才21岁嘛，是吧？这个21岁22岁那个时候还小，就是说每天早上，因为当时东林寺的这个我记得那个罗汉塔还没做，罗汉塔没做，两那外面是一片地，好多树木石头，他说我师父自己都会出来扫地，我师父会出来扫地，那我们每个人都出来拿个扫把子，大家吃过早饭以后每个出家人都在扫地，就感觉到就是说有人出家的道气真是比较纯洁，就大家抢着干活，就能感觉就是城里没有人呢，我们多年时我记得没有人要叫他当智客，他不当，你叫我当智客都跑都躲，不想当知识都想干活，就这样的都想着干活，就是这种状态。也就是说这个可能是走师门的感应吧，或者是老修行的这个诱导比较好，想说洞林寺以前的那些老修行呢，有在中下坐的，有的在课堂里面，好的说那个老修行穿着破衣服的，穿着鸡公帽子的这个都是一看就是修行人啊，那个我记得一个净悟法师，还有我们这个严普法师，还有一个严维法师，还有那个这些都是我们的领头。我每天早晨起来的话，他就敲我的门，因为他敲我门就要带着我去拜佛，他是拉着我去拜佛，你知道吗？我自己都并没有这个发心，他每天早晨就要敲我的门，把我拉着去拜佛，一拜就拜个一两三百拜，因为我一发心敲半中间有10分钟一直在拜佛，一直拜佛，每天规定自己是拜有200多拜，我记得好像是256、67拜一直这样的去做。所以因为这样的善根启发，因为过去我们一出家培养我们这个德行很重要，就是我要想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因为我们这里好多出家人呢、都是尊头出家，就是说少年出家是养少，中年出家自养自，老年出家要养寺庙，就是如果是老年出家你要拿钱来养寺庙的，中年出家呢是自己要养活自己的，那少年出家寺庙要养他的，知道吗？寺庙要养少年出家的，就是说我们这里很多呢都是中年出家，是吧？最起码要保护你自己的这个功德，你就要保证自己呀、能过得去啊。就说这个十方成林嘛，它是给我们修行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在这里要修获呢自己呢找一些事情做啊。就是说你说的饭土啊、库土啊、这个水土啊，还有这个菜土啊、火土啊，是吧？还有这个很多这些事情，骨土啊、砖土啊。这些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发心去做这个修行是一辈子的事情，要坚持坚持念心。 我们不能够做一样舍一样做一样舍一样，就是做着做量你不想做了，做着做做量你不想做了。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叫发长远心，长远心就是做一件事情要越过你的这个心呢，就是说这些事情你一直来烦恼，烦恼在哪里，就是越不过自己的心嘛。为什么越不过自己，就是说这件事情做了一半你就不做了，做了一半就不做了，为什么？你越不过去，越不过去你到哪个地方都一样，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你的坎，知道吗？所以我们必须要越过去你才能够解脱。所以我们就像我们拜九华山一样，拜九华拜第六天就越不过去了，哇，烦恼急躁啊，这个头越了脑胀了，就是说身心就是说非常非常的这个烦恼。但是呢越过去了以后就没事了，就是我们不捣蛋六天过去了就没事了。成之以后你看十年，我在洞里是十年不捣蛋，你现在想一想，十年不睡觉没床铺啊，没床铺十年是怎么过，我现在想也不知道怎么过的，是吧？这没有床铺，就是说这个要靠这个，先要发这种心，要发长远心。那看到人家睡的床啊，以前我们在无量在洞里睡的时候，哎，有一个床在边啊，在这边打坐，晚上半夜不知道怎么又跑到床上去了，后来打坐一个床在边上，怎么晚上又跑到床，不知道怎么跑到床上去了。因为后来我就一气之下把床就给撤掉了，撤掉以后哎，这样就练出来了。后来觉睡还睡不着觉呢，是吧？也就是说我们修行变成观心以后，什么地方都可以开悟的，知道吗？真的可以悟到。所以大家呢要是借势而练心，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名词啊，一定要不要纸上谈兵，不要每天在生活中，我常常告诉别人嘛，就是说那个公主啊上班呢，就公主上班跳槽的人，这个人肯定就会完蛋。常常跳槽，今天跳这家跳槽跳习惯了以后啊，这个人就麻烦了。因为做一段时间又想跳，做一段时间一跳，他远远过不了这个坎。到最后面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一看就是说你到公司里面一看就是老油条啊。人家做老板的人没有眼光他才能做老板嘛，就是说你一跳槽跳习惯了，你皮条了，你变成老油条了，你像我们一看就看得出来啊，就是你在我面前你是不是老油条，我一看就看得出来，因为你在外面老是跳来跳去的，变成你脸上都挂着，是吧？你到哪个上都挂着老油条几个字，所以我一看就是老油条，是吧？所以大家不要把自己呢变成老油条，所以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出家人呢，远远是崭新的。你像我，你发现我吗？不管在讲法修行打坐念佛，或者是坐禅，或者是行住坐，都是崭新的，从来不会给人家感觉是老油条，知道？永远是那么激动，就是讲法都很激动，就是说远远说不完的话啊，明明你不能动我还抓着你不放，是吧？老油条就是不行不行就走吧，我不管你了。但是我不是这样的，我抓你二十年，跟你讲了二十年，我还像是第一天跟你讲，是吧？就是说我跟你讲二十年的法，但是你坐在问我在跟你讲，你发现还是刚刚在跟你讲，我永远是这个样子的，我就能够保持这种初心，知道吗？所以发现那个初心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就是说我出家三十年好像刚刚出家，所以我把我师父挂在那个地方，我见到他的时候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我心里远远是这么当下的感觉，就是我把我师父挂，我师父已经圆寂了二十六年了，是吧？但是我感觉到还是昨天的事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的话师父的像都伸过来不愿意放在家里边了，觉得他是一个晚生的人，就好像对他不计较一样，小那个圆挂照片都送过来，然后送过来以后，我看二十年前发的一个大英宝殿，或者说搞奠基法会，或者我师父圆寂的时候有一个纪念章，哎，我发现好多居士把他送到庙里来了，但是呢我一看到那个啊，就像宝贝一样了，就是，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就不喜欢，他认为他晚生了就不喜欢，要我死掉了现在看着我，哎，觉得师父，要师父要是圆寂了那个图片赶快删掉吧，是吧？死掉了还放在自己手机里干嘛，赶快删掉吧，是吧？就有这种感觉，现在人没有德行了，真的没有德行了。然后我父亲，我到处找我父亲的这个照片，是吧？我父亲已经圆寂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我父亲的照片，然后我就真的像宝贝一样放在自己的手机里面， 绝对不会把它删掉了。那现在人挂个照片，在家里挂个照片，就是父母死掉了，他的照片都不愿意留，送到庙里来，或者把它烧掉，或者拿一个柜子把它藏起来。那为什么不挂在外面呢？你是你的父母啊，你的父母为什么就是我的师父啊，不是我的父母，我都是这么亲，为什么你的父母不愿意看呢？现在人真是没有德行，真的没有德行，很可怕，这些人也没有道德了，就是对师父是那个样子的啊。所以对师父，师父的恩德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不知，也许这是我上辈子的善根吧，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孝道，可以这样说。你真的，我发现这是一切都是自然，我又没感觉到我对我师父的孝道。我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呢，就是我师父啊，我对我师父，我要挂个孝字干嘛呢？你觉得啊、哦？我要对付我对师父孝才挂在那地方，跟孝没有关系啊，这是我的本性里面的东西啊。你要认识到很多东西本性，因为讲孝字的时候，我觉得对师父孝的这个名字说出来，我都是对我一轮耻辱。我感觉到他就是在我心中，只有这种感觉，知道吗？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讲这个成行路啊主要是帮我们这个出家的心呢 这个变成如火。你说讲清寂啊，讲这个讲七相嘛，是吧？现在呢这个严正啊，真思啊，清孝啊，孝亲啊，这个尊重这个慈物啊，后面高善啊，是吧？这个慈重啊，艰苦啊，或者是感应啊，这十项，就是说我们把这四个名字把它记在心里面，我们要按照它的一种模式啊，走师门，我们这个高僧大德的这种模式来影响我们的身心。我们把高僧传，我们把这几篇文章把它看完了，要常常拉在心里面。你发现你自己所讲的话，所报的冤，所这个行为啊，是不是跟他相应？你老是有抱怨之心，有不满之心，有嗔恨之心，跟道根本就不相应，是吧？是吧？所以我们这个讲高僧传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身心呢、能够跟法相应。那我说现在要介绍的呢，这位叫做林玉啊，隋朝时代的。其实在前面讲过，这位法师是在慈母，就是孝亲啊，讲他对父母很孝啊。这个地方讲他是慈，有慈爱之心嘛，慈物啊。大家还记得前面讲过吗？是怎么讲的？再介绍一遍啊，是林玉。那么说他是隋朝，他是周，他在后周，隋朝前面是后周。他说后周是这个隋朝前面，他呢这个把佛法给灭了，是吧？但是灭了以后呢，他已经出家了。他出家了以后呢，这个因为看到这个佛法灭了以后，他把出家的衣物穿在身上，因为要出家还俗嘛。全都还俗，他穿着出家的，穿着在家的衣服，每天在身上穿着白帽子，戴着白孝，然后再大概人家说他疯了，是吧？所以呢，他就是对佛法感到悲哀嘛，内心很难过。也就是说，每天穿着，他说把佛法给灭了，我就好像死了父母一样。他每天穿着白色的衣服，戴着白孝，然后头上戴着白带子，这样就这样的。对父母，对，就像死了父母这样。你说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这种对佛法的一种爱戴？他说七岁的时候，是吧？看他见了沙门呢，就是非常的欢喜。在很小的时候，就对沙门就说无缘无故的就是很敬仰啊。然后闻到那个沙声呢，闻到那个鸡叫的声音呢。这个就是内心这个心里面就很难过，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跑进来就制止，不要他们杀，就是说有制止，常常叫人家不要杀生。所以从小呢，就对于孝敬呐、 啊，嫩鱼啊就比较很熟悉，对父母比较偏爱他。后来父亲死掉了嘛，好，至于他后来，因为他前面就讲过他对父母的孝道，他这个出家以后，不是会算命嘛，每天算两文钱，然后自己的父母嘛，是吧？然后自己的父亲嘛。后来人家一算命就为了赚钱，他给他呵斥，是吧？这个后来他15岁啊，这个到那个河北出家啊，这个他一出家呢，这个就开始呢这个学三藏啊，三藏他对三藏和论部啊是非就是对经典了、啊，对经部对经呢 啊和这个论啊都非常的这个通达，就是说非常的熟悉，就是这个意思。他说22岁的时候受具足戒，然后呢学四分律啊，专业华严、涅槃、地论、律部啊，这个这些经典啊，他对于经典呢是非常的精通。他说对这个大基经啊、大宝基经，还有那个般若经、观经啊、一教一教经，还有这个扎心成实论啊，这个种种。都比较熟悉，所以人家称为他，因为他常常在那个河北那一带呀、啊，常常讲经、讲课啊。他讲课啊，很严格的，所以人们称为他叫玉菩萨，玉菩萨。他说好多人依着他呢，受菩萨戒，因为这个佛教当时受了熏习嘛，啊，就讲到他这个瑜伽考比就是像死了父母一样。后来隋朝因为这个被他们家北周啊，这个灭佛法接着呢就他自己就灭掉了。一般这个灭佛法的这个皇帝啊都没什么好报啊。后来他这个后来出家，后来那个皇帝很对他也比较好，就是杨坚去召林玉啊进京，去主持三宝，在大慈寺啊，大慈寺主持。因为大师反省精湛呢，就是说礼义远渊远。他这个讲经的时候啊，跟人家不同。他讲经的时候，他这个人是不讲情面的，不依情，他依走私的。比例来讲，他讲的时候，他会拉很多的高僧所讲的这些道理，一他是依圣啊，不依自己，他依圣。他说过去的叫圣啊，这个圣言教嘛，或者高僧所这个浅释的一些书籍啊，浅释。他说这些书籍的礼义呢，他按照过去的祖师们所传承的这个方法啊，来这个那个讲经。但自己呢常常为了一个字可能讲半天，他说有时自己呢以自己过人的情讲出来的，然后看到高僧传里面不是这样讲了，他立即就把它推翻掉，不顾情面了，就是自己讲错了他立即就改，对吧？有时候讲一些东西他讲的翻来覆出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要引用很多的经典，高僧传里面的很多这个词语，所以呢他解的时候这就比较标准的去解释他嘛。那有一天呢他在某一个地方听慧远大师，隋朝嘛，慧远大师是隋朝也一个慧远大师啊。然后说慧远呢讲经的时候讲有问题，他立即就站起来，觉得你讲的是魔，就这样，这个如果有人跟你修行是见人魔道，花了很多的大德对慧远大师很尊重，然后就是抵制这个这位法师，这个李玉法师。但是呢慧远大师还是比较优秀的，他说一听到感觉到自己是有问题的时候，马上就谦虚扭着眼泪就向他忏悔就是说告诉那些法师要真这个法师说的没有错，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呢他这个人呢就是不讲情面，不像我们了，就是说你讲错了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闭着眼睛好了，就是。但是呢这个法师不一样了，这个有话就直说，他这个人呢就是说自己错了马上就改， 然后呢，这个一定，他一定是按照过去的走势或者是圣言绝对不会一过你感情，或者明明做错了还要坚持下去，他不会这样做的。所以鲤鱼法师讲经的时候绝对不会有欺骗时之气啊。所以这个大师呢，在这个他一辈子也做了很多的书籍，但是呢这些书籍呢基本上好多都没有知道大藏经里面去，但是有一部分有一部分在大藏经里面可以找得到。他说这个鲤鱼大师呢为人清高，不贪名利就是说这个养坚呢常常请他去做去请他，但是呢他不受所以呢这个养坚呢就说他说我知道这位鲤鱼法师这个性格刚直这个比较正，就是说这个是自在人，诚不可触及，因为他这个讲法他的对法上非常精通嘛，心就自在嘛。一个人对法上通以后，他就不会受感情这种约束，或者对名利的这种约束，他会超越自己，他就是很自在，非常自在，在法上很自在。所以人修行呢，讲法呢，就是说一定要获得法上自在，而不是沽名钓誉，也不是说这个面子放不下，他是说他在一些法上，他内心是通达的。这也自然，因为呢我们最浅薄的想着说一切法诸法空相嘛，所以呢何必去执着，是吧？所以这个后面很多，像说他对母亲啦这个孝道，然后说还有呢他对这个动物啊也比较慈爱，然后说他还做了很多这些这个事情。那么说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这大师呢是，然后说他这个他常常把自己的人家布施给他的钱呢他都会把它布施掉布施的时候呢这个又慈悲又恭敬大家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常常对人家慈悲的时候反而没有恭敬心我们就是说比例来讲我们放生，我们只认为是我在放他，却不知道他成就你的功德，就是说我们应该感谢他才是对过去金一法师他有一天在跟人家在慈善功德会搞了一场演出，他讲了一番话，其实我也很感动的。他说他讲的时候就流眼泪，说他说其实不是大家，不是我在帮助大家，是大家成就了我的功德我们在外面去做慈善事，好像都是我们在给别人家做慈善，其实呢我今天能做慈善是大众的成就，是大众来成就我的功德，成就我的善行说这个讲的时候流眼泪，因为那一刹那把我心也搞动了，是吧？我自己跟他也流眼泪，我觉得这句话触动我们的心呢，触动我心呢，就是说在生活中很多的善行，包括我今天在讲法这个都是大家在成就我们，你发现很多事情都是别人在成就我们，我们总感觉到在成就别人度众生啦，我们要回向众生啦看到蚂蚁念阿弥陀佛看到人家客人还是劝人家学佛在外面放生做善事我每天要帮助常住你看又打钟又打鼓的，是吧？这个这庙的上殿我又那么勤快，过堂我也是很勤快的，是吧？你觉得好像是你在帮助我一样，帮助常住一样，其实你知不知道全是常住在帮助，如果没有常住你想做这个事也做不到过去有一个法师在讲法，他讲的时候他要破坏我们这个常住，是吧？这就是错误的。我们要修会呢，就是说寺庙它是你的一个什么平台，我的这个讲法寺庙就是我的平台，他说他在成就我的讲法，所以我为了这个地方奉献完全是在成就我自己，知道吗？并不是我在成就别人，是别人在成就我，你点点功德点点功德都是别人在成就你，所以我们一定要感受到。所以在这里面发就是过去一个人呢扫地扫地，他扫着扫着帮那个垃圾举过土地，他对他特别恭敬，为什么呢？如果不是地脏了，我今天不会扫地 就说我今天扫地是辛苦的地下脏了，就这样，地下脏扫垃圾，他一想到垃圾，他这个垃圾应该是对我是最大的慈悲了，所以内心中的感恩心自然就流出来，然后呢不由自主的把这个垃圾啊足够拖地，他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他是自己心里面又悟到这一点，知道吗？他说把垃圾足够拖地是因为太感谢了，感谢这个垃圾，因为有这个垃圾我才能去做，因为我做了是吧，我就应该恭敬他，恭敬他是吧。所以你的法心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反过来想，千万不要以我 为中心，就是说要站在对方来想啊。所以社会上的做事也是这样的，人家骂你说你讲你，那夫妻吵架为什么会吵架？夫妻吵架就是我是老大，我要掌控你嘛，是吧？如果没有老公的话，你一个家都没有，是吧？你应该感谢老公呢，还跟婆婆吵架，你跟婆婆吵架，没有婆婆哪有儿子呢？那没有儿子哪有你呢？你今天所有的家都是妈妈给你成就的，你应该感谢妈妈，你怎么跟妈妈吵架呢？你整个的生命都是她给你的，不感恩还来不及了，你怎么能跟她吵架呢？是吧？因为她不这样想，所以呢这个老公呢也是，就是说非要跟老婆吵架，为什么吵架呢？又不是老婆，不是老婆天天给你打扫卫生干活，把整个生命都交给你了，你怎么能跟她吵架呢？就是两个都不应该吵，她为什么会吵架呢？就因为我掌着我的你，你要掌着你，我要掌控你，你要掌控我，我要占有你的世界，你要占有我的世界，所以就这样的控制，互相误会，互相控制，所以闹出大家会吵架，所以站在对方讲话就一点事都没有。所以我们修行也是一样的，一定要感受到对方的功德，这样。所以从这个法师是那个法师叫什么法师？你显化知道什么名字？现在忘记了就在我们这个湖北黄冈那边那个法师啊，他扫地的时候把垃圾足够拖地，那个这些法师，所以我老是以他为榜样。是呀，我是听说。我这个名字听说，但是这句话会对我来说印象很大就像昨天有一个人呢，昨天一个人在讲琴，他说这个陶渊明家里挂了一把琴，这把琴是没有弦的，他没有事情呢，他没有事情回来就拿这个没有弦的琴放在磨琴，他说这个琴虽然没有弦，他能知其意，他说他能意会到琴的声音，就是说我一下就感觉到人活在世上要意会到这个世界对你的是一股是个声音，是吧？就是说我不常常讲嘛，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妙音，因为不会弹，所以就是愤怒的声音，贪嗔痴的声音，恨的声音。如果你会弹呢，不都是妙音吗？是吧？同样在寺庙里，为什么你身上是恨音呢？贪嗔痴的音呢？不满的音呢？嫉妒嗔恨的音呢？我有一些人弹出来就是妙音呢，因为你不会弹，不能用手弹了，要用心弹了。你会用心，要用心来意会它。你不会用心，那你就完蛋了，是吧？那我们学佛法不用心的用什么？难道用眼睛、耳朵、鼻子、用向上去做？所以一定要用心啊！就是说，你就会弹出好的妙音出来。所以这个呢，就是讲我们这个。在布施在做善事的时候呢，一定要有慈悲，要有恭敬心，因为他在成就你，就这样。所以你一路来都是诸佛菩萨成就你。所以印光大师讲的是说，我看到所有人都是佛菩萨，唯有自己是凡夫，就是开悟的一句话，知道？所有的外面的世界都在成就他，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都是贪嗔痴慢疑，就自己是圣人，是吧？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这个世界是贪嗔痴，这个世界是坏人，这个世界是恶人，那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那你就很了不起，是吧？你把别人家当成坏人吧，你看印光大师没这样说，你不是学印光大师吗？既然印光大师这样说，为什么不顺承他呢？你要学印光大师这种德行的，真是了不起的人，他看到所有人诸佛菩萨，他能够了知世间所有的相，成就了他，他今天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世界成就的，对吧？他为什么这么用功修行？因为世界成就的。如果没有世界的修行，我以前对世界不满，我现在才知道，因为我不满，我才发菩提心。 我今天发了菩提心，具足行为呢是立的境界，然后我要成佛，是不是？所以呢，这个现在掉过头来了，你要感谢他了。所以诸佛为什么要回来？诸佛为什么要回来？因为尊生是佛的因嘛，每个佛底下都有个莲花，这个莲花是什么？就是尊生的意思，知道吗？尊生为因嘛，诸佛为果嘛，没有尊生的因，哪来的果呢？是因在此世界的六道轮回三界都是你的因，有了这个因才能够发现你成佛的果。所以成佛一定要回来帮助他们，你现在或者说你父母兄弟姐妹你可能渡不了他，但是你一定要发现回来渡他。你现在憎恨他，你怎么渡他呢？是吧？你不应该对他有不满的心态。所以我们要呢从心里发起慈悲心、恭敬心，因为他们都是佛，都是你的因地，你成就了跟你有缘的人，他给你结了善根，他将来第一个要见你的面来。如果你恨他，那就麻烦了，你要渡他，他对你有恩，可是能渡不了他，不着急吗？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要把一切冤、不满、嗔恨，或者说这个对尊生的这个不好的心态，我们要化为慈悲和恭敬。啊，他常常会增袈裟给其他的出家人，他常常因为过去的出家人的袈裟是非常难得的，是吧？我们不像我们现在，一个老板出100万，是吧？然后呢，袈裟遍地都是，是吧？每个人都有好几套袈裟，衣服也很多。过去真是，你像这个在清朝以后，人的资产就是宋朝人还是比较富的，到清朝以后打仗了，居然根本就没什么钱，没有什么物资，说房子都没有得住，哪有那么多的衣服啊？这个所以袈裟呢都非常的。然后说这个法师呢，常常受人家供养了，袈裟供养了，金钱过来就买袈裟，请这个袈裟分给这些小和尚，一出家以后就买衣服给他们，知道吗？他说这个他不吃一个人，他一个人呢靠自己的称金，人家发钱给他的称金，就是说人家供养的钱买1000件啊，有1000件，超过了1000件。当时病苦来的时候呢，求药者、求医疗者，供阁医药，不知其所，就是常常买一些医药给寺庙里面供养寺庙。也是出家，我们很难想象出家这样做。我们现在出家会这样做吗？我们都是居士做，是吧？啊，这个感冒又来了，这个什么药来了，都是居士大批大批的往上拿，是吧？就是说我们因为居士现在中国还是比较好，大家都还是。因为现在有医疗保险嘛，大家都有一个医疗单，是吧？直接到医院里开就可以了，反正拿的是国家钱。就是说我们现在那个医疗啊，医疗保险那个单子啊，有的开药的话根本不是掏钱啊，就是拿国家的钱开来的，知道吗？并不是你也可以观想我有国家给付吧，是吧？我想拿国家的钱，国家给付吧，就你可以这样想啊，最好自己掏腰包比较好，是吧？因为他要把你的心里心安理得，把你心里还有一个话，哎呀，我拿国家的钱来做这件事情，心中还是有一点小秃的感觉，是吧？还是小秃的感觉，因为自己拿钱买比较好，这样的呢叫光明利落，心中无愧，坦荡荡，真君子，是吧？所以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偷偷摸摸的是吧？买一点还不能告诉别人，这种心态就不一样啊，是不是？为什么不做坦坦荡荡的君子，而做那个欺欺近近的小人呢？所以做事情呢，能不能光明利落的做，就看这位大师，是吧？所以常常救济寺庙，我们也说这个在后面不是也有法师嘛，就是说常常这个救济病人呢，是吧？救济病人，就是说菩萨戒里也这样讲了，菩萨戒里面看到这个常常这个说见到病人就像见到自己的父母病是一样的，就是说主父亲中看病第一嘛，就是弟子病不照顾就犯戒，是吧？就是说弟子病了，我也不照顾他，也是有过失的，啊。所以就是说，大家要认真去做，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把心呢变得很纯洁， 不要变成很这个很狡猾，你就去观察一下自己有没有狡猾的心，像占便宜，然后让自己很狡猾，好像自己呢这吃饭不掏钱，哎，我占了便宜，这叫狡猾，知道？狡猾，这个狡猾对你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个是比喻说，在我们生活中不要有这种剂量狡猾的心态藏在心里面，这样呢会障碍你的道啊。这个是冷暖自知，只有自己知道，我也没办法知道你心态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把自己变成很纯洁很单纯的修行，你就把这个你可以在网上请这本书嘛，自门诚心录，把前面的这个题目记下来就可以了，是吧？这个题目记下来，而这个题目就十个题目嘛，我这十个题目的话，每个题目就观察一下我是不是这样的心态，就是说我常常自己观察自己是不是很单纯，我觉得不单纯我就得改，我看看我孝不孝道，有没有真实尊道，我要不尊道，因为我是个出家人了，我绝对不能做一个不孝之人了，就是我这是我决定的一件事情，知道吗？我一定要做一个慈物，我一定要慈悲情于无情，那我观察一下我有没有慈悲或恭敬，不能够带着侥幸，反正别人不知道，表面上我做看看，我心里面才不干呢。那你做出家干嘛？是不是？我做出家我必须要这样做，知道吗？你做的不够你可以关照啊，你一定要关照的，你不关照那你出家干嘛啊？不如做个在家人呢，是吧？所以我这里面很多的意义的必须要通过一些关照，你一定要这样去做，就是因为我一定要，就是说你觉得说哎，这个出家就是变得很虚假，我就不接受，你要说我虚假我绝对不接受，为什么呢？我一直在追求真实啊，就突然有一个人说我很虚假，我心里很不舒服，因为有一个人说师父理想好虚假，我听到很不舒服，因为我一直在，我不知道我虚不虚假，但是我听到这个听说我很虚假，我非常不舒服，因为我感觉到我就反照自己，我为什么有这样的这个形象给别人家，就别人家感觉到我很虚假，我不是恨对方，我是感觉到我为什么有一个虚假的这两个字在人家口里说出来，所以我要对照自己，我不应该是这样的人，我很真实，我真的想发菩提心，我真的想度众生，我真的想成佛，为什么别人说我很虚假，我不要人家说这句话，我不想听到这句话，知道吗？虽然但是这句话在我心中，我既强烈的反应，我感觉到我要真实，就是说自己要反省，要反省自己，要让自己呢这个真实啊。所以这位大师呢，这个只要有好吃的东西，一定会供养大众啊。自己啊，人家送他好吃的东西，他会送到斋堂里面去，或者说做汤呐、这个熬稀饭呐、分给大家吃，绝对会自己私藏吃好物，就是有人的人参呐、这个玄胆呐、或者是什么好吃的东西，然后自己藏起来啊，自己。我看到好多寺庙的方丈，这个不能说的，就是方丈一个方丈室，方丈室里面好多宝物，好多好吃的东西啊，你们小和尚每份啊，就是说，但是我觉得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我觉得违背我的道义，我一定要分给大家吃，所以在我那个地方东西都摆在外面，然后一堆过来了送到厨房去，一堆过来了送到厨房去，有的人他拿过来，师傅你一定要吃啊，我说好好，我一定吃，然后过一下子我说吃不了啊，刚刚送到厨房去啊，我们这个三院就是拿了那个还没来之前就师傅你喜欢吃什么东西啊，我想了半天吃什么东西呢，他说这地方山东有好苹果啊，我端一箱过来啊，他就搞了一箱那个苹果，不是那苹果放在我那个楼上，我想这一箱苹果，然后他要给我吃啊，后来他走了以后，他还没走嘛，现在还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过了第二天我就叫烟馆送给这个大鸟一个分一个，是吧？还有那个好珠子，还有那个云南寄过来那个珠子啊，那个珠子会说是那个阿斯玛的那个老板这个进来，是吧？那珠子呢也非常甜好吃，后来人一来了以后，我说这个珠子好吃，这个珠子好，我自己都还没吃呢， 然后呢分给这个吃，分给那个吃，把它分光了，这叫什么？现在还有几个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什么东西要分给大家吃，就是说我们尽力去做，我感觉一下自己有没有私藏之物，自己有没有私私的藏一些宝好吃的东西不给人家吃，然后自己独通独食，这样就不好的现象。所以我们尽量能做到这一点啊，我们都是尽力做，也许做的不圆满，我们尽力去做，不能够。然后这对于畜生呢，不大声呵斥啊，或者是吐口水到他身上去，觉得脏啊，就是有讨厌之心。就昨天晚上讲那个小狗啊，我讲的时候我讲那个挂出来了，也就那个狗就像人一样，就是等那个人等了四年，等了以后呢，就是拥抱一下，又离开他去跟第二个新主人。我说这个狗怎么像人一样呢？我觉得他是文静，就是一个人呢。所以呢，看动物就像看一个人一样，他受了很多的苦啊。对佛菩萨可以看到他地狱恶鬼畜生之苦，对我们人来讲的话，他这种骄傲啊，在社会上他有灵知，他知道某些事情，他跟人一样的思维，所以我们不能把他当畜生看待。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呢，都不要惊动了他，不要让他害怕恐惧，你要把他当作是个孩子，要这样的啊，不能够随便的踢打骂，就是你要对他真理啊有这种爱惜的这种心态。就是说你讲的蟑螂啊或者很多这些动物啊，你要观察到他也有灵魂，他也有境界，他的境界跟你境界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他只不过是畜生的境界，所以呢他也怕痛，是吧？所以你要感觉到他是你，就是你的家人。所以我们这个要约束自己啊，不要呢随便呢呵斥这些小动物。所以到外面看到动物呢走路要轻易的看着地下走路，不要把蚂蚁踩死了。看到动物的时候，虽然你不愿意跟他接触，但是你也不能够呵斥他骂他啊。所以这个每一次呢警戒自己的徒弟的时候啊都不会自呼其名啊，你怎么样怎么样的，都称自己的名字啊，称自己的常福今天叫你怎么去做。而忍者就是说比你来讲这个严管师，我会加师，我不会叫严管了，叫他严管师，你到哪里去啊？就是说师父称徒弟应该叫师，就是因为他受了比丘戒了，知道吗？受了比丘戒了跟我是平等的，我们要叫他叫严管师，就是说我们说师父叫徒弟怎么叫师呢，是吧？就是说对他的你受了比丘戒呢就跟佛齐等了，那我们要称为师了啊。所以呢往往是告诉别人的时候，告诉别人的 名字的时候啊，都要把自己主动的说出来啊，常福今天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不会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就自己的常福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他会把自己的名字呢自称自己的名字，称对方为忍者。所以苦口婆心的这个告诫众生，告诫自己弟子的时候呢，常常看到他告诫的时候，那徒弟啊都会感动的眼泪往下掉，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可以说他的一种真诚心，他的一种真实心，会让很多人心里面心有一息啊，这个心灵会沟通，是吧？所以我们学佛能找到这种这个心灵上的沟通，心灵上的一种诚意的这种状态。所以学佛我认为就是说一定要把自己心呢变成很纯洁的这种状态啊，就是让自己没有伎俩啊，没有狡猾啊，没有这一种想占别人便宜想占便宜的，在三宝面前想占便宜的这种理念不存在，真希望我多做一点，你可以少做一点，没有关系。也有这种理念，就是自己吃苦没有关系的，因为你在成就我啊，因为成就道业，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就是说，能度众生，没有大愿力，没有大愿行，没有这个大的力量，那众生度不了啊。就是说，你要发大愿呢，所以吃一点苦你就不干了，不可以这样修行，是吧？所以大家呢，修行能度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弹指之间，但度众生的路是很长的，因为众生无尽，我愿无尽，知道吗？ 是众生是渡不进的，当然我的愿力是无尽的。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娑婆世界，很多众生在烦恼，那你就算了。所以众生无尽，我愿无尽。到西方极乐世界，可能一堂子就出了，但是呢，还有很多的众生还需要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回来。所以众生是没有尽的，所以我们不是就这样了，所以我们这个修行的大事还是非常的长，路是非常长的，希望大家发心。南无阿弥陀佛。